是中华。所以呢，刚才引桥，对吧？我们现在开始，对吧？我告诉大家，易经本身就系统工程嘛，对吧？要一对一的研究，这是我的几十年来这个教学的一个方向演出来了。因为一般来说呢，教易经啦，坤卦啊一卦，乾卦一卦，对吧？现在我发现这个门户很重要，要两一对一研究，这是我的一个教学方法，对吧？是很成功的，对吧？例如乾卦九四爻，或又在曰。对应坤卦六四爻，过然无咎无虞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相对应，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下来。我告诉大家，坤卦和乾卦，乾卦和坤卦的爻辞是一一对应的。譬如说，我们开始了这个乾卦，坤卦，是吧？乾隆无用，对应乾卦是初九嘛，那么对于坤卦来说是初六，对不对啊？它就是吕丧兼并制对应的，对应的。九二见龙在田，利见大人，对应六二，直方大，不邪无不利。哎，这个蛮奇怪的，这是我十年前在教的时候，我一种灵感发现了。我发现这样的教学对应起来。你们更容易理解。第三，九三，君子终日浅浅，悉听若离无咎。对应韩章可贞，或宠皇室，无臣有忠。对应了，因为大家知道，这个世界上面，那又讲到阴阳理论了，男跟女总会对应的吧？一个家庭里面，完整的家庭，总会有一个男的丈夫，女的妻子，对不对？肯定对应的呀，丧偶的或者离婚的都不对应了，是吧？这种是不幸福的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九四或又在冤无咎，对应果然无咎无虞。九五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，对应皇上元吉。上九坑龙有悔，对应龙战于野，奇穴先皇，一一对应。你们先。不要忙着记，因为这个书上都有的。听，你记的时候老师的话都忘记了，先听，因为这个书上都有的呀。我就告诉你这个一一对应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开始《易经》的第一扇大门，乾卦的卦辞。刚才我讲了啊，这个卦画我们已经乾卦我们比较好理解，对吧？乾卦它是。这个一个经卦，然后下面一个经卦，对吧？它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上卦，这个下卦，这个内卦，这个是外卦，对吧？乾卦，这个就卦画，对吧？我们先看哦，这个卦画是两个这个八卦的这个乾卦拼起来的重卦，这个叫重卦，对吧？重卦，好，卦画，然后我们就研究这个卦名叫乾。对吧？卦名，它的名字叫乾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研究它的卦辞，对吧？卦辞呢很简单，元亨利贞，它就四个字，元亨利贞，元亨利贞。那我们就开始来看，来分析什么叫元亨利贞啊？所谓元，就是春播开始，春天。开始播种了，对吧？我们记东西开始啊，不要很复杂。一开始的时候，我学习的体会告诉你，先记住主要的。将来我们学到一定的时候，我们有主心骨了，再把它生发开来。别一开始就弄得老多的，你记不住的。这是我的经验。一开始先抓主要的，对吧？就像我们认识一个人，开始要主要的，对吧？你是女同志，对吧？很漂亮。主要的建设弄好，对吧？你是个老太婆，很难看。那现在这个先弄好，主要的现在真生发开了，对吧？然后再研究你有没有钱啊，对吧？是吧？你有没有家庭这个事情？那话题拉回来，我们先不要弄得多。春播开始，好，我们开始啊，对吧？方位在这里，东边， 开始了。上次后天包括你们都忘了吧？要背的呀。地。哦，好好好，地出户政，对吧？那么我们怎么说呢？很多人都梦想一夜暴富、一夜成名，俗称一口气想吃个胖子，对不对？最后一事无成，是吧？要懂撒什么种子，开什么花。简单吧？我们很好理解，什么叫缘？开始，开始就叫缘。哎，有没有啊？元旦就是一年的开始，对不对啊？有没有啊？元旦。一年的开始，对吧？原子开始，对吧？好，恨，接下来我们研究元亨利贞的恨。恨就是夏天夏长，夏天大家知道是很长的呀，对吧？冬天嘛，好像日子就马上就晚上大概五点钟，冬天就已经太阳下山了。夏天是很长的呀，我记得7点钟啊，上海啊，太阳还有嘞，是吧？这个我到墨尔本。9点钟太阳还在来，晚上啊，啊夏长，现在墨尔本正好夏天，啊我们冬天它夏天，是吧？夏长需要耕耘，对吧？需要耕耘，要种田，所以恨，真正的恨，这是在夏天经历狂风暴雨，夏天的这灾难最多了，这个一会嘛发大水了什么，对吧？把自己磨练得更加强壮。逐渐从一棵幼苗变成参天大树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啊，是吧？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，是吧？这个呢，我们以前古代的这个我们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了，对吧？像我的女儿3岁，我就在背她这首诗，每天就在背，大家。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什么意思啊？哦，爸爸，吃饭不好浪费的哦，这个饭掉在桌上也要拿起来吃，那从小就懂了。农民伯伯种田很辛苦的哦，他就知道了，对吧？小孩子就在教育他，是吧？哎，好，秋收，对吧？秋，刚才这个前面有了，秋就是秋收收获，看见吧？秋，秋收收获。到了收获的季节，要及时将果实来摘，否则劳动成果就会烂掉，是吧？你们这里有没有炒股票的人啊？有没有啊？你炒股票的是吧？哦，是炒的套牢了没有啊？昨天股市很好呀，赶快啊！啊，好，很多人炒股之所以亏损，不是因为买的股票不对，而是到了该收获的季节。来不及采摘，还想让果实挂在那里，希望再长大些，最后折手了，对吧？该要是拿回去要就拿呀，对吧？很多人总是贪图更大的利，是不懂得利的真正的内涵，而一旦时机成熟，就等等等，这就是把握利的时机。所以易经大师就告诉我们这个道理，对吧？该出手要出手，但该拿回来拿回来，不好浪费光阴，是吧？这个很重要。好，冬，元亨利贞的贞就是冬藏，就藏起来意思，储藏。前面讲了，善于炒股的人，一是会在快到高点的时候及时跑掉，兑现获取利益；二是大盘快接近低谷的时候建仓。建仓就是增，记住啊，建仓就是增，增冬藏就是精选优良种子，并好好的储藏起来，等到来年再进行播种收获。我们就把元亨利贞通过形象化了解了。哦，原来乾卦的卦辞就告诉我们元亨利贞，春夏秋冬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。那么连元亨利贞四个字内涵，我们学东西，我再三讲，对吧？一定要知其然，知其所以然，不要学到一类就不探讨它的真谛，是吧？它的内涵，乾卦的卦辞“元亨利贞”四个字，是告诉大家如何把握 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法则。大家不误会啊，刚刚讲股票只是一种例子，晓得吧？我并不是号召大家靠炒股票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股市有风险，进入要谨慎，对吧？我们不谈股市，说我们做人的道理，告诉大家如何把握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法则，对吧？这话对吧？不管是炒股要像我们在正确的时间，我们坐在这里学周易，因为现在学周易到了正确的时间。如果推迟五年前，大家敢坐在这里吧？我敢教吧？马上取缔。五年前我们大学里不好教的，封建迷信，对吧？现在有这样的好的时机，对不对？等于就像拿回钱，一部好的班车停在你面前，赶快上去啊，对吧？你不要到时候车子走了你没上去后悔了，对吧？以后有没有这个机会不一定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所以你看什么时候这个如何把握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的法则，也许过了五年十年你们成为大师以后，你们一定会回味当初在梧桐书院有个顾老师跟你们一起互动，你们会回味且很温馨的啊！你们成为大师以后啊，如果半途而废不要说了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但是半途而废，我跟你讲，人生关键处就这么一步。哎，我是60岁的人体会的，对吧？60岁是体会的，对吧？我经常讲我女儿现在很成功，在澳大利亚做教授，又做同声传译。我回忆起她的关键的时候，她初中的时候有一次突然跟我说：“爸爸，我现在要把学习搞好，我要学英语，外面有培训班，我想给你借600块钱去报名。”如果我现在回想起，如果我说不行，对吧？也许啊，今天就没今天了，这是啊，对吧？也许啊，他就在爸爸的希望泯灭了呀。哎，我支持了他，对吧？他现在回忆起来都眼泪流出来，爸爸，你关键时候支持我一下，是吧？所以你看，一个人要成就大事业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，必须懂得守正，这样才能借天地造化的力量取得成功，否则。有再大的本事只能落得个功败垂成的下场。这个就是我们学这个卦辞我们得到的一种启迪，就是什么？把握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，对吧？就像你现在小董你在搞学生教育，很对，现在很需要，对吧？现在的家长都进入误区了，教育，对吧？3岁孩子不要输在零起跑线上，他光知道起跑线，不知道终点线在哪里，对不对？有起跑线肯定有终点线，对不对？刘翔为什么起跑线蛮好，结果倒下去了，没有终点站，对不对？很对，就你选择了正确的时间来搞学前培训，
早五年也不好干，
哎，不能干，对啊，你现在又来学易经了。非常好，对吧？有易经的大智慧，将来能够丰富你的这个学前教育。
谢谢顾老师。
不谢，我们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有这么伟大的大智慧，我只不过是个传承者，对吧？好，我们接下去，易经的第二扇门坤卦的卦辞，我们要研究堆起来，对吧？研究了乾卦以后，我们研究坤卦了，对吧？坤卦的卦辞。比较复杂，不像这个乾卦4个字，它字很多。它是元亨利匹马之争，这个匹就是吃的意思啊，就是吃性啊，对吧？吃马，哎，吃马母马的意思啊。君子有攸往，先迷后得足，利西南得盆，东北上盆，安正节，这么多的字。我们首先要来了解。对吧？这个它的这个乾卦坤卦，对吧？它是由两个这个坤卦组成的一个重卦，对吧？是这样子的，对吧？那么我知道这个卦画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它是全阴的，是 对吧？刚才是全阳的乾卦，对吧？第一个我们研究元亨什么意思？元亨，元亨以达观开朗的心态，把灾害看成起点与动力，这个意思。大家知道，每次看到亨啊，就是动力的意思啊，亨，推动的意思，亨，对吧？我们以前有个钟表店叫亨德利，知道吧？啊，亨德利老板起这个名字动过脑筋的，就是动力。那个手表要动不啦？哎呦，要动了，亨德利，是吧？哎，所以有道理的，对吧？力以匹马之争，就在困难面前要像母马一样奋斗不止。母马很厉害的，看见吧？这个马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君子有攸往什么呢？只有君子才会在正确的道路上勇往直前，小人是不可能的。小人他是畏畏缩缩，对吧？君子才会。在前提啊，在正确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啊，正确的道路上前提啊，对吧？先迷后得足，开始难免要迷路犯错误，但总会找到领导人，对吧？有句话叫人非圣贤谁能无错，关键就有了错误赶快要醒悟，要改正，对吧？先迷后得足，就这个意思，对吧？先迷了不要紧，赶快改正。西南立西南得盆，东北上盆，记住啊，要与西南紧密相依，会得到朋友的支持。看见吗？这个西南，西南在哪里啊？在这个地方啊。东北必丧失朋友，到东北去就不行，是吧？东北在这个地方，东北啊，安贞节什么？安然秉持上述原则而能坚定不移，吉祥就会到来。那我们从字面上面啊理解了它的卦词。首先第一步，要把它翻译过来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你这个是一堵墙呀。很多人因为就为难了，哎，看不懂的。我把它看懂了，是吧？看懂了。那么我们想告诉大家，回过头来。乾卦的爻辞的识别，我接下来讲爻辞了。你看，这个爻要六爻是吧？哎，大家看这个乾卦，刚才已经讲了，乾卦是由两个金卦组成的，叫做初九、九二、九三、九四、九五、上九这样组成的，对吧？注意，真正的易经的书应该是从下往上看的啊，记住啊。从下往上看，这是内卦，这是外卦，以内卦为主，外卦为辅。刚才讲了，外卦内卦很重要，是吧？内卦内部的内，那么由此我们悟出一个道理，一个大智慧。我们人啊，认识自己，一定要由内而外。我们很多人没有易经智慧，出了事情，对吧？总是强调客观理由，对不对？从来不是从自己检查起，这话有啊？我们学了易经智慧以后，就懂得这么一个智慧的一种，任何事情要从自己内心开始，人与人之间应该要从内心开始，从内心发自内心，不要老是责怪你，先检查自己，对吧？这道理吧？哪怕小孩子。成绩不好，先想想自己家长尽到的责任没有。家长成绩不好打了再说，你打小孩子很可怜，他你没有好呀，你没有关心他，对不对？夫妻之间也是这样子，对吧？有了矛盾，这个检查你不好，你不好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去买小菜？为什么不干活？他想想自己怎么回事，他不检查了。所以这是一个智慧，任何事情要由内而外，先检查，从我做起，对吧？这是个我们一边来学一边要学他的智慧，对吧？所以下是内卦，上是外卦，易经的智慧就由内而外，这四个字很重要，对吧？每个卦都是从下到上的六个爻组成，所以我这样就概念很清楚了啊、哦、学东西概念搞清楚，每个卦都有六个爻， 中国古人先贤将与时间的序列分出了一个阶段，也就是告诉人们，凡是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六个阶段，不可能是五个阶段或者七个阶段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句话一定要记在脑子里，融化在血液里，做事情记住六个阶段，没有第七也没有第五，一定是六个阶段。所以我们学这个易经啊，通过这个学要增长正能量，要学他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不是光学字面上的东西，对不对？要把它学生学透。